诗篇五十一篇是一篇悔罪的诗，亦都是这位显赫一时的以色列王一个嘅心路历程。要明白诗篇嘅里边嘅含义，就必须有一个好重要嘅认识，就系究竟诗篇系喺乜个嘅处境里边嚟到去写成。诗篇就一篇背后嘅背景，正正就系大卫犯罪之后，俾先知拿单警告，被神的说话警告之后，他所带来的反应。大卫的犯罪可以说是偶然，但是你都可以说他有他自己幽默的一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里面，我看到大卫作为了这个以色列王之后，他不用再奔波劳碌，他不用打仗。有一天黄昏的时候他先起身，正当他在这个皇宫里面踱步的时候，他偶然望到一个妇人出浴，就是这一幕这样的情景，就牵动了他心里面的情欲，亦都是因为这样的偶然的机会，就成为了这一代君王的陷阱。因为一直被人称赞，被人称赞为被神喜悦的大卫，亦都因为这件事而英明尽丧，清白之身一朝尽失，甚至乎他的经历成为很多后人的尴尬。不过这个结局不是人家去装他，不是来到去设计陷他，是大卫自己一手造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整个过程，大卫是越踩越深。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他为了要掩饰自己的罪行，他不惜杀人。由大卫掩饰自己的罪，我看到一个现实，看到人性的一面。有时候我们会很努力去掩饰自己黑暗的一面。在撒母耳记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大卫同拔示巴同房之后，拔示巴就告诉大卫听，我有了 BB。 大卫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想了一连串的计划，想将乌利亚带回家，以致他可以能够有一个脱身的机会。可惜乌利亚太过老实，太过忠于皇帝，太过忠于他的工作，他估不到他的忠诚换来的是他被大卫所谋杀。大卫就是这样，因为面对不到自己的过犯，不能够很坦然地来到去面对自己的过错的时候，以致自己一步一步地推向自己一个泥足深陷的地方。在大卫的经历里面，我想到一个人性的一面，就是有时人很难面对自己黑暗的一面。又或者我用广东话来去讲的时候，人面对不到自己那些不得的事，输不起，甚至乎我会即半大讲笑这样，人真的不话得的。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越来越不话得，不话得不是说什么事都无所谓，而是不能够接受批评，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指正。而一个人面对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一旦自己原来有一些不可为外人所知的东西，那些黑暗的 要人去学晓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真正的自己，我相信是一件到老都做不好的功课，或者甚至乎可以这样说，是到老我们要很努力来去学好的功课。我想说的是，要一个人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自己丑陋的一面并不容易，因为他将要面对着很多别人对他的一些的批评和指责，甚至乎要将自己过往在人面前那种好的形象，那个好即是令人赞赏称许的地方全部推倒。就好像今天在我们身边很多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他们的丑闻一旦被揭发的时候，他们的后果很严重，有些是身败名裂，前途尽毁。这样当我们要问，我问问自己怎样面对着自己黑暗的一面、丑陋一面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呢？甚至乎一旦我们那些丑陋的东西、衰东西被人揭穿了、被人即是督穿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做呢？我相信这个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你和我，一个跟从神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功课。甚至乎有些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里面，可能在生活上面有头有面的人，要我们去承认一些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黑暗点的时候，实在不容易。诗篇51篇就是大卫在知道耶和华的警告之下，他的心路历程，他表达了他自己心里面的内疚感。整个诗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一节至到第九节组成。在这个第一部分里面，我们可以由三个小段落来看到大卫整个心情那个变化。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预备起。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去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清除我的罪。第一个部分的第一个段落反映了大卫恳切地来到去祈求神赦免他的罪，在这里表达了大卫对神的属性的一个认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大卫很明白一位高立他作为君王的神，带领过他经过很多困难危险的耶和华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在我看到大卫口中的神是充满了慈爱和慈悲，慈爱是指人对神对人的怜惜和爱护，一个照顾的一个的表达。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我们在经常看到的字就是恩待的意思，这个字表达了神对人的照顾。如果你记得路德记里面神对路德的照顾，其实也都是用上这个字恩待这个字。在第一节里面的怜恤我，如果我们翻译得清楚准确一点的时候，应该说好好地对待我。慈悲这个字本身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怜悯，也都是指一个人其他一些不配得到的，不是理所当然得到的对待。这样看来，我们就明白耶和华神就是这样拥有这种两种的属性，慈悲和怜悯。他令到大卫知道，纵然他犯了罪，得罪了神，他知道他祈求神的时候，神会原谅他，因为他很清楚神本身就是一个怜悯人的神，是爱护我们的神。这个就是大卫能够向神祷告祈求宽恕原谅的基础，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一个无情的法官，只是会按照着法律规则来行事。他对人的慈爱比起按规章办事更加令人折服。在我成长的阶段里面，在我 成长的日子里面，会接触到一些小贩，我所住的环境里面有小贩。 曾經我聽一個的即係啲街坊講，佢係做小販咁。佢話咧，佢哋有時候咧過年嘅時候咧，都會俾呢個嘅即係差人或者係嗰陣時，我唔知點樣捉咗去拉曬上去呢個嘅法庭裏邊。每次法官見到呢啲咁嘅情景嘅時候咧，好快脆就話：，過年啦，當庭釋放啦咁樣。喺個時候，嗰啲小朋友大家歡呼喝彩，好嘢咁樣。嗰批小販佢對嗰份感激嘅嗰種嘅感情，就表現咗呢位法官嘅慈愛同埋憐憫。本來犯法就要拉，就要充公嗰啲嘢，但能夠無事釋放，就完完全全就係一份恩典。其實神對人都係咁樣，有情有義。公義同埋慈愛，更何況呢位神並唔係一位法官，佢係我哋天上嘅父親。呢位天上嘅父親又點會唔會原諒嗰啲犯咗錯嘅我哋，犯咗錯嘅兒子呢？我相信每一位父親，當佢面對住自己嗰個不肖子，佢翻嚟同佢講：阿爸，我知錯啦。你原諒我啦！我相信呢阿爸多數啊，我講多數唔會伸起一腳你死啦！你係好温柔，你翻嚟，我等你好耐。呢、這個就係父親俾我哋嘅慈愛，係天上父親俾我哋嘅慈愛，成為我哋能夠去求神寬恕喺我哋犯罪之後回轉嘅能力。第二个段落由第三节至到第五节组成。在我们段落里面，我们看到大卫那种痛悔的心情。我们一起读了这几节的经文，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白。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在这个段落里面突出了罪的控诉力，或者是叫破坏力。我们留意第三节，第三节强调了大卫对自己所犯的事的一种懊悔。他被自己所犯的罪控诉住，一直缠绕在心里面，可以这样说是挥之不去。他将要面对犯罪之后的一切后果，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表示了他那种的痛苦。你想一想，如果你合上眼睛，就想起那些曾经被你伤害的人，你对不住的人，那些面容，那些处境，你的良心会怎样呢？会不会没事呢？我相信大卫就同我哋一样咁样，佢个内心嘅痛苦系难以言喻。更加特别嘅就系佢一个敬畏神嘅人，一个敬畏神嘅人，佢衰极都有个谱，一个标准喺当中。我哋再睇下第四节里边，唯独得罪了你呢个意思，喺当中表达嘅大卫对神嗰种嘅。惧怕，大卫好知道他所做的事可以蒙骗所有的人，他可以将自己的罪掩饰得妥妥当当，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是绝对逃不过神的眼睛。在第四节里面的重点表达了大卫好知道自己的恶行在神面前无所遁形，无所隐藏，而且神对他的责备亦都一啲都冇偏私，一啲都冇偏差，甚至乎可以咁用广东话句讲：你所做嘅嘢，神对你所做嘅嘢，冇花冇假，冇冤枉错你嘅。你真系做过啲咁嘅嘢，我就咁对你。大卫好知道神嘅公正严明，大卫本身唔系一个冇良心嘅人，唔系一个无情无义嘅人。 当神舞蹈的人，就好像箴言书里面提到一些愚妄人，他们目空一切，对神毫不看在眼内，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敬畏神，他意识到如果一旦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后果将会很严重。所以大卫毫不掩饰地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承认自己的过犯。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先知拿单的对话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惧怕。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三节里面就这样说，当先知拿单警告了他，告诉他你将要面对神的惩罚的时候，大卫的说话就是这样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句说话也都是在同本节里面这个第四节里面所说的相同的字眼，相同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敬畏就令到他知错，同样他敬畏神也都可以帮助他重新面对着自己。在这个时候的大卫，他知道没有可以逃避过神的时候，他唯有祈求的就祈求神的赦免，他祈求自己可以在罪里面得到释放，不再受罪那种的缠绕。在这段经文里面强调了大卫对自己的处境一份的厌恶，他反省到人性本质上的问题。第五节里面他讲了一个很语重心长的说话，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正正就是他对人性一份真实的写照。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神在神面前自夸我是无罪。如果人的罪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解决罪的问题亦都只能够回去神的身上。大卫为了不想一生就活在这个罪的控诉之下，所以就在第三个段落里面来到显示出他这份寻求内心释放的决心。我们读第六节至第九节，看看怎样大卫怎样来到去寻求神给他的释放。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隐密处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转念不看我的罪，涂去我一切的罪孽。在这个段落我们看到大卫向神悔罪的心，他祈求神的宽恕和原谅，因为他不能够面对着自己的污秽。我们由第七节可以看到大卫对自己的厌恶，因为他要用到牛七草来洁净自己。牛七草代表了什么呢？要了解第七节里面求你用牛七草洁净我的意思，我们需要参考利未记的第十四章里面，他提到一个不洁净的人，一个患上大麻风的人，他需要经过祭司的安排来到进行洁净的礼仪程序。他洁净了，他才可以回到去社群当中，回去人群当中过正常的生活。而牛七草就是在这个洁净的礼仪过程里面所用的工具。大卫用这个形象来表达出他对自己内心的污秽不堪的感觉，他自觉自己就好像一个生了大麻风的人一样，不被接纳。罪如果被赦免，人就自然轻松，就好像一个欠债的人得到债主的免除债务的时候，岂不是开心到飞起？其实当一个人经历到神的罪赦罪都是一样，内心的轻松是难以形容。或者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记得昔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那份被赦罪的感觉是不是很轻松？大卫的罪也都因为神的赦免，他心灵里面也都轻松，就好像一个不被接纳的人再次重新被接纳，再次回到去神的面前，回到去人的当中。或者我会很鼓励你们， 再次回到神面前，再次想回到那种被接纳的感觉。如果你在罪当中被罪控诉着一生，我鼓励你很安静地在神面前躺开你自己，你会经历到神给你的接纳，神等你回来，就好像父亲等待那个失丧的儿子回来一样。神有怜悯，他不是要除灭那些罪人，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因为犯罪人就永不超生，神是要除灭罪。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真实的写照，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界，目的就是除灭我们的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评价，在这里这样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正正就是在诗篇51篇里面第九节那个含义。但是好知道神是怜悯人的，所以说他求你转念不看我的罪，逃去我一切的罪孽。他祈求神不要看他的罪，祈求神放弃他的罪，放低他的罪，看回大卫自己。大卫好知道神是一位厌恶罪的神，但是纵然是我们怎样来到丑恶，怎样来到令人讨厌，神仍然爱我们，对我们充满了恩典，对我们充满了怜爱。我们看到大卫就看到这个神真实的性情一面。在第一部分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段落，由大卫的祈求原谅，他对自己罪孽深重的厌恶，还有他对神赦罪恩情的肯定，就显示了大卫能够面对自己黑暗一面的基础，对自己丑陋一面的能力，就源于他很肯定神对人的怜爱，也都因为神的怜悯，神给人的爱护，他就能够有一份决心去承认自己的罪，又能够去面对自己的罪。接着想和大家看第二个部分的经文。第二部分的经文由两个段落组成，第一个段落由第十节至到第十四节组成。我们先来读十节至十四节。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唱你的公义。第十一节就是第十节是这段经文的开始。希伯来文圣经第一个字不是神啊，而是说清洁的心。清洁这个字本来也可以理解为纯洁的心，即是纯洁的意思。这个清洁的心或者这个纯洁的心在哪里来呢？是神来的所创造出来。换言之，在这句应该这么说，清洁的心，神啊，由你来到帮我做。在第十节里面强调了一个正直的人是需要有神在他里面。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唯有神才可以令到一个人正直。可能你会很拗头，什么意思啊？是要神才可以令到人正直？或者要解释这个观念的时候，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讲一下，或者这个例子未必那么对，那你都希望你就指正一下我。你和我都或者懂得蒸鱼，是吧？入厨房蒸鱼，但是多多少少都即是在我们这个年纪都懂少少啦。不过我绝对相信我蒸鱼的功夫和很多长辈卢太啊、叶太他们比起上来一定是差很大距离。如是者，我们这样再理解，我和厨神啊 真係廚神嗰啲喎，嚟到比較蒸魚嘅功夫，係一個咩比較呢？絕對就係呢個差天共地嘅比較啦，係咪？如果我要蒸好一條魚，要做到無比嘅美味下，人人試過都要讚嘅時候，我要求自己嘅功夫就一定要同廚神比較啦。我唔會再揾阿盧太喎，因為佢比廚神仲爭啲距離噶嘛，佢爭少少啫佢，但係都未達廚神級噶嘛。我就會揾廚神去比較啦，甚至乎我要跟廚神嚟到拜師學藝。其實你諗真下，你要做一個真真正正正直嘅人，你嘅標準喺邊度啊？你同我比較，咁你就會好輕鬆啦。但你当神比较的时候，你就发觉问题来了。很明显讲正直讲绝对的时候，神就是那位最高的标准，只有他才可以跟我们讲你合不合格，是不是？所以唯有神才可以令到人一个人正直。当中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就要有神的说话在你心里面提醒你，指导着你，教导着你，有神的说话教导着你，也都是大卫口中所讲的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的意思。这个正直的灵是指人的内心有神的说话成为他的帮助、提醒、引导，他就能够有正直的行为。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说话的时候，我哋点样做都做唔到正直，做唔到神嘅要求。大卫喺呢度好肯定，好肯定神嘅说话，好肯定神嘅带领对佢嘅帮助。喺第十一节里面我再睇嘅时候，我就延续咗前面佢依靠神嗰种嘅含义。第十一节话：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想最难理解的就是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会收回圣灵呢？怎样理解这句说话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对于圣灵的角色，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圣灵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表示了神与他同在。我们可以看回士师记里面和扫罗经历里面再看到这个 的意思。士师记十五章十四节里面就讲了一个现实，他说参孙到了尼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圈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绳绑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圣灵比耶和华的灵带给参孙有力量。好了，史诗记里面十六章十九节有另一个的表达方式，他说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髻，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二十节，大利拉说：参孙那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参孙的力气不是由头发而来，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意义。参孙的力量是由耶和华的灵给他。另外撒母耳记里面同样都有类似的讲述，就是耶和华的灵令到扫罗从一个怯懦胆小的人变得勇敢刚强。好明显，我哋透过呢两个人物嘅遭遇，我哋睇到人同埋圣灵嘅关系。有圣灵嘅人就会做神眼中为正直嘅事，如果唔系，就好似扫罗咁样，佢变得自我狂妄。我哋睇扫罗人生，相对于大卫，有一个好大嘅反省。扫罗就系为咗保障自己嘅利益，而千方百计追杀大卫，就因为他没有将神放在心里面，没有神 的說話在當中提醒他。在這裡我可以理解到大衛在這個節裡面要表達的是神是他對他表達的是他祈求神不要離開他那份迫切的請求，因為他大衛很知道有神同在那種重要和那種寶貝，大衛很重視神的同在過於自己所有的一切。另一個令我們可能會難理解的地方就是第十二節裡面我樂意的靈，在這裡這個我樂意的靈是知道大衛因為得到神的拯救而得著那種喜悅和興奮，是這個字本身帶著一種很有動感的活力 的一個表達。樂意的字英文解釋是叫做 nobility， 可以這樣說是一個自高氣昂的一個情緒表達。我想用廣東話來表達就應該是巴閉得戚，即你想想一個人如果即很巴閉很得戚的時候他是怎樣呢，他抬起頭來紮紮跳的嘛，跟你說譬如你的女兒考第一的時候他會怎樣呢，他一定會很開心揸住成績表，阿媽我考第一了，在那個時候他的巴閉樣子出來了，他的得戚樣子出來了，這個就是那個意思。第十至十二節裡面表達了大衛重新得力那種的活力和動態，那動態是一份跳躍的感覺，就好像我們信得耶穌得到永生之後我們就很想跟人分享一樣。不知道你當日信了耶穌決志的時候有沒有這份很踴躍那種的感覺呢？我有的，就是這樣我們就能在經文裡面我們體會到大衛在這段經文裡面那種重新得力的感覺，原來有神的同在的生命是充滿了力量的。當我們被罪纏繞的時候我們沒有意識到神給我們這份的力量，唯有當我們安靜回到神裡面的時候我們就重新經歷到這份力量 的激動。神請到我們就是要我們不要被罪來控訴著，我們要在神的管教之下來行事為人，做一個真正的正直人。這段經文給我一個很大的感受，我看到的就是一個心中有神的人和心中沒有神的人他們值得分別。有神的人知道怎樣來到行事為人，怎樣知道能夠做一些對得住人對得住神的事情出來，一個這樣的人他的心境是闊達是坦然是坦蕩。第二部分的最後一段經文裡面我們看到大衛怎樣來到在神裡面傳言來到去交託給他，他經歷到神的痛那種的赦罪的時候他一個的表達，我們一起讀這個15至19節。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就傳揚讚美你的話。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凡祭你也不喜悅。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石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那時你必喜愛公義的祭和燔祭全身的燔祭，那時人必將公牛獻在你壇上。在這個段落裡面我們看到大衛毫無保留地來到去交託，他將自己來到交託給神，他用上獻祭的言語來到表達將自己呈現在神的面前。大衛本身就是那份祭品，憂傷的靈和憂傷痛悔的心就是他的祭物，他反映了神對人的重視，神重視人的心，神喜悅是人的心，他要我們真誠很真誠地來到他面前求神的原諒。大衛就是這樣，他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就交給神來處理。我們可以在16至18節裡面看出大衛這種的心情，尤其是在第18節裡面那個理解我們可以翻譯成這樣的表達，就按你的好意善待石安， 那个你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卫的王国是由耶和华神赐给他的，他很知道神的心肠，所以他毫无保留地将一切交回给神，他祈求神的恩典临到，他祈求不单止自己得赦免，也都祈求他的百姓不会因此而受牵连，他不想向百姓受苦，在心里面神会赦免他，同样也都很知道神不会苦待以色列民他的百姓。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对神那份的肯定，他很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他就能够全然地将自己摆上交托给他。在第二部分这两段的诗句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因为神的赦罪而得到释放，十九节里面就表达了这份的踊跃，那份喜爱，十五节里面讲述了大卫那种恃高气扬，得戚神赦去罪，他会告诉别人去传扬神那种的恩情。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上帝就是那位拯救人的神，他是令人他为了他是会将人从罪里面释放，而这一切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在整个诗篇51篇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在当中我们学到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要肯认错。我们在大卫最初的时候一个错由第二个错掩饰住，第二个错就由第三个错来掩饰住，不知悔改的人就往往会泥足深陷，对人对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肯认错，认错并不是永无翻身，相反认错正正是翻身的力量。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原则给我们看到，就是神是有赦罪的能力，有赦罪的恩情，我们要依靠祂重新行回一条正确的路，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按自己的计谋。神爱我们，我们不要错过了祂给我们的恩典。第三个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敏感罪带来的后果，罪带来的伤害，我们要敏感神的审判。有时候我们所做的恶事，我们所犯的罪，不一定是将来的时候，广东人说一句言眼报，你去想一想当中的意思。整个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强如大卫这位一代的君王，一位敬虔的人，敬虔的君王，他都会犯错，他都会犯罪。如果大卫都懂得在错误在罪里面重新反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在当中有所得着反省，认错，来到神面前重新做人呢？在神面前再一次享受神给我们的丰富恩典呢？刚才的诗歌很有意思，当转眼仰望耶稣。转眼的意思，其实在圣经里面经常有 return 的含义，翻翻转头啦，或者转过去。我们不要只是看眼前的形势，眼前的环境，我们要看的是看神，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神想我们怎样。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 去分享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里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读了这三节的经文都有在读的，应该好，我一起读了。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稣神的儿子，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言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各方面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及时的帮助。我好欣赏第十四节、第十六节里面坦然无惧呢几个字。能够坦然无惧，不是我的本事，而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给我们能够有这份力量去面对自己。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怜悯、恩惠。怜悯、恩惠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面对着真实的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圣经里面、神的说话里面得着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诗篇，我们看到人性的幽暗一面，看到人性那种软弱，但同时看到神丰富的恩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你就为我们舍弃生命，赐下这个救恩。所以你都是让我们重新去反省，再次去追寻你，再次去思考神的丰富恩典给我们那份的力量。愿主都能够给我们有一份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你面前蒙恩惠得力量。我们有没有祷告奉主耶稣圣灵祈求，阿们。